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很感恩能在三月最后一个主日在良苑讲台分享神的道。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以良友圣经学院教务长的身份与你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活在多变的时代，没有一样事情可以由人完全控制。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无常的人生中经历神呢？过去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去年今天就是21年3月27号，我在教会为妈妈举行了安息礼拜。很难得在疫情下分别有120多、150多弟兄姊妹现场还有网上参加，一起见证神是怎么样带领成群众姊妹走过无常的一生，经历神丰富的恩典。我在安息礼拜选读了传道书3章1到15节，因为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妈妈去年2月突然因为中风昏迷，没有留下一句话，就在2月23日回了天家。我是非常难接受和伤心的。在这一年，我在伤痛中学习顺服和敬畏神，继续专一的跟从主走侍奉的道路。过去一年世界经历疫症还有战乱，没有人想到在2月24号会发生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战争，造成大量的死亡。香港抗疫踏进第三年，没想到在2月底到3月初会爆发第五波新冠疫情，高峰的时候每天超过50000宗确诊，直到3月20日已经有超过105万人感染，夺走了超过5700人的生命。专家估计香港已经有250万人感染，严重打击社会民生还有经济。面对日光之下充满不安无常的人生，让我们从传道书3章1到15节学习在无常的人生经历神，从传道者对世事的观察中学习怎么样从接受无常的人生到转化和享受无常的人生，敬畏完备不变的神。我们先打开圣经传道书3章1到15节，我先念第一个段落，传道书3章1到10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试炼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我们第一点要分享的就是接受无常的人生，顺服神创造的定时。刚才念的是传道书3章1到10节。传道书的作者传道者在第三章的开头就很肯定的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世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的安排，都有特定的时间。我们要接受无常的人生，顺服神创造的定时。传道者在2到8节用了14对相反的形容词来描述万事，来概括无常的人生的所有事情。人的生死有时， 植物的栽种和收割也有时，战场上的杀戮有时，受伤者的医治有时，城市会被拆毁，也会被重新建造。人生总有哭泣、哀痛、伤痛的时候，也有欢笑、开心、跳舞的时候。第五节讲到人跟人的关系，抛掷石头是指对人怀有敌意，抛掷石头在别人的田地上，使田地不能生产。堆聚石头就是指化敌为友，把之前所抛掷的石头清理，堆聚在田的周围。怀抱有时指我们有时跟人有亲密的关系，但有时候我们会与人不怀抱，保持距离。第六节讲到我们对财产的处理，我们会寻找保留财产，也会失去舍弃财产。第七节是与哀悼和结束哀悼有关，古时的以色列人在悲伤哀悼的时候会撕裂衣服，缝补衣服呢，就是指缝补已经破裂的衣服，也可以指缝制一些新的衣服来迎接一些喜事。在哀伤的时候会静默不说话，在适当的时候才开始说话。第八节指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喜爱和好的时候，也有恨恶征战的时候。这段用了29次有时来形容万事。既然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特定的时候，神所创造的这个定时是不受人的控制。在这变幻莫测无常的人生当中，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传道者为我们指出人生苦恼的根源在于两个事实，第一是人必须经历死亡，第二是人无法控制和预知时机。在无常的人生中，只有一样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死亡令今生的一切地位和成就都化成虚空。神决定要创造这个世界是有定时的，不是永恒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无常的人生中，没有人知道死亡在什么时候发生，死亡突然临到，总叫人伤感还有难过，但我们也要顺服接受。去年我在良苑网站还有良苑学院 APP 的牧长心语写了很多篇忠心仆人，怀念已经安息主怀的赞乃斌牧师、杨世昌牧师，还有电台同工田伟老师，重温他们的生命见证、诗歌还有讲章。没想到在第五波疫情当中，已经退休的良友圣经学院叶明道老师，在今年3月17号因为病安息主怀，享年85岁。从叶明道老师3月初入院以后，很多弟兄姊妹都迫切为他祷告，众同工、同学、听众都非常不舍得叶老师的离去，但在神所定的时间里，主已经失去他的肉体的痛楚，使他安息在主的怀里。叶明道老师在80到90年代为良友圣经学院播音，主讲了很多课程，包括宣教布道史、被掳与回归等等。叶明道老师在良友电台主持《中国晨曦》《宝贝引法族》《真道分解》等等的节目，非常受听众的欢迎。感谢主使用叶明道老师，祝福了无数的听众，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感谢主让我从叶老师身上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我1992年加入良友电台，第一次到内地探访教会，就是跟叶老师到广东的教会。1993年我有幸跟叶老师去菲律宾良友电台发射站工作2个月，当年叶太太也一起去照顾我们的饮食。我们除了工作，后来我妈妈来探望我，难得有几天去教外旅游的机会。叶明道老师不单是出色的播音员，也是电脑高手，虽然他不会英语，但他在90年代最早学会用电脑打中文字， 还会设计电子卡片送给同工。当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就亲手设计还有打印卡片送给我。他常常教导和鼓励后辈，叫同工说普通话，同工都很尊敬他。很多听众也留言表达怀念。祝弟兄说，自从上次田伟老师的离去，到这次叶明道老师的归天家，心情既是为他们高兴，也是无比的难过。人这一生来过世间太不容易，但能在这一生与主相遇更是恩典。像他们能为福音事工忘我的奉献着自己的一生，燃烧着自己，点亮他人人生之路的先贤们，更是难能可贵。我们不但要永远纪念他们，更要以他们为榜样，努力为主而活。求神不但安慰他们的家人，更求神保守他们的家人以及在电台默默奉献的同工同道们。现在无比感谢你们电台的每一位老师的付出，在这疫情满天飞的环境里，多保重身体。我们也从老师们身上看见了主耶稣的大爱与牺牲，愿意在今生往后的日子努力为神国的福音而活。在这条人生道路上，是你们做的领航人，衷心对你们所有老师说一声谢谢。所有老师，你们辛苦了，求神保守你们身心灵的健康。还有很多听众留言，我只能分享部分。叶老师一直在良苑教导我们许多课程，我们的成长与叶老师的栽培分不开，做工的果效也随着叶老师。叶老师是青年同工的榜样，忠心侍奉，10年如一日，把自己奉献给主，献给福音专业，求主纪念劳苦，求主安慰家人。面对无常的人生，传道者问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3章10节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里重复了传道者在1章13节的观察。传道者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精炼与劳苦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可以翻译作事物。神要人受精炼，经历以上所说的14个对比的人生的种种事物，是要人从劳苦中学习顺服的功课，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脆弱，体会一切的定时都不受人的控制。我们要接受无常的人生，存着信心顺服神所创造的定时。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良苑讲台，
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在无常的人生中受尽痛苦，好像那些不信主的人所讲的天意弄人。相反，神定义要把美好的人生赐给我们。传道书指出，神为我们开出路，转化无常的人生成为美好的人生。我们要相信神美好的旨意。我们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传道书3章11节，转化无常的人生，相信神美好的旨意。3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在神完美无缺的计划里面，万事都有神所定的时间，万事在神所定的时间成为美好，只是人未能测透神的作为。人在变幻莫测的世中打滚，实在是一件令人苦恼和沮丧的事。神创造人成为有思想的活物，不能满足于这个变化无常的人生，或者是毫无意义的生存状态。 神将永生，就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神在人心里安放了对人生时序和规律的渴求，使人有永恒的观念。这种需要化成一股力量，促使我们要为无常的人生寻求解释。神没有将永生放在动物的心里面，牛每天辛劳的耕田，赛马场中的马天天回着跑道在跑，他们不会问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不需要盼望可以继续生活。但我们不可以这样，神使人有渴望知道永恒事物的本性，我们渴望知道下一步怎么样走，我们需要知道生命的意义和盼望，才能继续活下去。神所赐的人生是美好的，只是人的有限看不透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这就是我们苦恼的其中一个根源。我们的有限使我们看不到神所赐美好的人生。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明白和接受，这一场新冠肺炎在全世界夺去了600多万人的生命，造成许多无法弥补的伤痛，到底神要成就什么美意呢？这使我想起2003年香港非典型的肺炎，造成了299人死亡，其中有一个因为救病人而感染的非典型死亡的基督徒女医生谢婉文。当年医院爆发非典不够人手，她就主动愿意到病房去照顾病人，没想到不到一个月她自己就受感染了。谢婉文医生患病40天之后就不治，35年的生命就短短的结束了。不信主的人可能会认为谢婉文医生都倒霉啊，真是命运捉弄人。她跟丈夫结婚不久，丈夫就因为癌症复发而病逝，好不容易从伤痛中站立起来，在工作又碰上非典的厄运，结果因为救人赔上自己的生命。从日光之下看，她在无常的人生中好像失去了一切，她深爱的丈夫，她不能做医生，甚至她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也失去了。但当我们从日光之上神的角度来看谢婉文短暂的一生，她的生命一点都没有白费，原来她所得到的远超过她的所想所求。当2003年3月她接受了丈夫的离世以后，她就说，神让我留在地上必定有他的心意，也必定有使命要我完成。她自己没有想过她的死会在香港带来这么大的震撼和影响。2004年10月的读者文摘以谢婉文为人中豪杰，这个称号不简单，不是女中豪杰，是人中豪杰。里面呢就评论了谢婉文为了医治非典型肺炎病人35岁就去世。她本来是很平凡，但她的死却启发世人成为后世的典范。她虽然短暂，但是活得很有意义。谢婉文是我香港中文大学的师姐，虽然她不认识我，但我很感恩能出席她的安息礼拜向她致敬。她的朋友为她写了一本书叫《爱是不能埋》谢婉文。她的牺牲成为很多的人的祝福和鼓舞，激励很多人珍惜生命，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神把永恒赐给我们，转化无常的人生，帮助我们相信神美好的旨意。当我们从神的角度看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神所造的万物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神的计划完全实现，但神的应许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看重今天的成败，无论你所经历的是什么，神会各按其时叫这一切的经历成为美好。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神的作为。我们不但要接受无常的人生，顺服神所创造的定时， 我们更可以从永恒的角度转化无常的人生，相信神美好的旨意。最后，传道者在传道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教导我们做智慧的抉择，就是要享受无常的人生，敬畏完备不变的神。我们第三点要分享，就是传道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享受无常的人生，敬畏完备不变的神。传道者在十二到十三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神应许赐四份礼物给我们，第一，神赐我们欢乐，赐给我们享受生命的能力；第二，神让我们终身有行善的能力；第三，神赐我们能吃喝；第四，神给我们在劳碌中享福的能力。在疫情中，我们更明白，能吃、能喝、能工作已经是很大的祝福。无论我们是健康还是患病，活着仍然能够吃、能够喝已经是恩典。在疫情的打击中，很多人失去工作，如果我们仍然有工作，无论是能出去上班或是只能在家工作，都是神所赐的福。在疫情中，如果我们还有行善的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更是神的恩赐。这个月我放假，虽然疫情那么严重，我除了可以照顾91岁独居的父亲，我还有时间可以帮助一些确诊的家庭，为他们买食物、煮菜、熬汤、送食物到他们家门口。有一次我煮好食物预备送去给一位患了帕金森的独居的婆婆，没想到她希望我帮她剪前面的头发。我虽然不会剪头发，也没有工具，但疫情下理发店也关了差不多一个月，她又行动不便，所以我就说我不会剪头发，但我可以上网学，用她的剪刀帮她剪刘海。我更建议帮她染头发，因为我以前常常帮妈妈染头发，刚好我家有一盒染发料。没想到当天呢，晚上我到了她的家，不单做了厨师和有理发师，更做了采样员。因为她不会做快速检测，我就帮助她做了检测，感恩她是健康的，否则我就不能帮她理发。虽然我第一次剪头发剪得不太好，但婆婆没有嫌弃或埋怨，她第二天吃完我煮的菜觉得很好吃又很开心，还发短信来谢谢我。其实我每次拉着买菜车去送完食物再去菜市场买一堆菜回家的时候，我都想今天我会不会受感染呢？当可能一半的人口都已经感染了，自己随时也有可能受感染。感谢主的保守，我这一个月还是能保持健康。我已经顺利带了父亲一起打了两针疫苗，求主看顾我们的健康。如果我还有行善的能力，我可以多一点服务有需要的朋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善用神给你的恩赐呢？神供应我们生活所需，让我们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有没有主动跟人分享，把握时机帮助人呢？享福是指得到祝福，得到满足。我们能不能够在工作看来每天很刻板的一些生活里面得到满足呢？在无常的人生中，除了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之外，更加要敬畏完备不变的神。传道者在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神的作为是存到永远的，完备的，不用修改。 人也不能改变神的作为，目的就是要叫人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敬畏不是指惧怕的态度，乃是指人对神的主权完全的顺服，将自己全人信靠这位掌管万有的神。敬畏神是传道书一个很主要的主题，全本传道书的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敬畏神是活得成功的要诀，传道者鼓励我们要敬畏神，追求一个跟神和好的关系，以顺服的态度来生活，谨守他的诫命来活出信仰。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敬畏神吗？敬畏神就是认识他是造物主，我们要培养对神的敬畏，承认我们的有限，接纳神的主权。我们可以从研习圣经中认识神的威严和权柄，也可以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也可以在崇拜中敬拜赞美神。敬畏神就是遵行他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能成为敬畏神的人。我们不单经历神所创造的定时，我们可以转化无常的人生，相信神美好的旨意，享受神所赐的在劳碌中享福。我要离开侍奉了24年的岗位，这个转变也是无常的人生的一部分，相信神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彻透。无论在哪里侍奉，我都会享受神的恩赐和敬畏神，遵行他的旨意。我很喜欢一首英文诗歌叫 In His Time， 在主里的时刻，歌词就是根据传道书写的。在主里的时刻，在神时刻，他使万物美好，求主每天提醒我，求主每天教导我，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时刻。谢谢大家为我的祷告，愿神祝福你，再见。
Yeah.